起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4章1-10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完这十节的经节。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穿着以弗德，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去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潘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并遵行他话语的话。
我很高兴今天介绍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的讲员，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任教的胡维华牧师，也是胡维华教授。这两个礼拜中华福音神学院在我们这里开设了小先知书的课程，胡牧师在我们当中任教，而且我们也有两次的特别的讲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参加。其实呢，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大概超过二十年的话，对胡牧师并不陌生，因为1996年胡牧师就来到Boston， 在 Gordon Conwell神学院读书，所以他在这里拿到了道学硕士跟神学硕士的学位之后，后来他在2001年的时候到多伦多大学神学院，在那里攻读他的旧约博士，拿到旧约博士之后就回到台湾。其实他不止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他也曾经在台湾台北的信友堂有几年的牧会服事。我们很高兴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并的欢迎他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胡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回到教会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刚刚潘牧师提到差不多20多年前在这边读书的经验，在那段时间大概是我开始比较深刻接触到犹太文明的时间，有很多机会跟这一些犹太的同学一起上课讨论，他们常常讲很多犹太人拉比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比较相关，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来到拉比面前，他说，拉比啊，到底我应该怎么面对人生？什么是人生呢？拉比看看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犹太的商人，他很有钱，他的经商很成功，不过呢，他得常年在外旅行，到处去洽谈这些生意。他有一个马车夫，专门替他料理这个马和车子，替他赶车，带着他到各处去拜访人。有一天 到了礼拜五，这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呢，犹太商人就早早到了一个旅店，他在那个酒店里头休息。马车夫呢，就自己去另外旁边找一个小一点、便宜一点的酒店，主仆两个人各自安顿，打理自己，准备等一下去会堂里头敬拜神。这个商人呢，料理之后呢，换上他上好的袍子，准备要去敬拜神。他出来走在路上，发现有另外的一群人，他们的马车卡在一个洞里头。他心里头一想，好像应该要帮忙，所以呢，他就很努力地跟这些人一起想办法，要让那个马和马车从那个洞里头出来。没想到他实在是经验不够丰富，他在那里呢，衣服也弄坏了，人也受了点伤，可是呢，是于事无补。最后看一看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所以他告别了这一群人，然后赶到会堂里头去敬拜。他的仆人呢，打理好自己之后也一样，他走另外一条路，要准备去会堂敬拜。早早的到了会堂之后，发现会堂里头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些人他们彼此简单的交谈之后，发现哎呀，大家的人生都有很多的不如意，这一群人呢非常贫穷，生活很有问题。这个马车夫心里想，我的主人待我不错，其实我身上是有点钱的，所以他就跟这些人讲好，说好，没问题，等一下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享用我的安息日的晚餐。聚会结束之后，发现哇，来的人还蛮多的。主人虽然待他不错，不过也就是那么些饼和酒，所以怎么分都不够。拉比对这个来问他什么是人生的学生说，这就是人生。学生看看他说，哦，原来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常常被摆在错误的位置，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各位，讲到错误的位置、错误的地方，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的角色可以有一点互换，也许人生更精彩，也许历史更辉煌。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们刚刚读了前面的十节，不过我会讲完整个撒母耳记上第14章。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那是以色列刚刚建国的初期，面对沿海的非利士人，这个在文明上面非常进步，经济非常发达，非常富有而强盛的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呢是捉襟见肘，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窘迫，他们只能够勉强抵挡，希望每一次非利士人的进攻不会造成过多的伤害和迫害。对他们来说，非利士是最头痛的问题。经文告诉我们，扫罗当王的初期，他和他的这一些军兵以及约拿单等等，他们各自在各自的军营和哨站里头执行这个保家卫国的责任。各位，经文告诉我们，那一天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一些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为什么呢？我们只有两个人，每一个防营里头至少有几十个军兵。可是对约拿单来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各位，约拿单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是王储，他是被位的。哪一天扫罗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不幸，约拿单就会是下一个统治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他这个王储的身份，我猜不管是他自己或他周围的人都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如果你是王储，在那个大敌当前，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可怕的状况之下，你会想要去到非利士人的哨站
防营那里去吗？我猜大部分的人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太危险了。因为你有大好的前程，干嘛要急着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呢？对于是以色列王储的这个身份来说，我想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们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显然约拿单对他王储的身份他有一个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如果我是王储，如果我是被位的君王，为这一个国家面对最强大的威胁有一些办法，有一些尝试，那才是应该的。同样的身份，可是有不同的理解，这个不同的理解大概显示出他对他生命或者身份的认知和把握。很了不起的是，除了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之外，弟兄姐妹，约拿单看起来是有读书的。他说，如果你仔细看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以来我们是如何离开埃及，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够强大，法老不是对手吗？绝对不是。我们凭什么打败耶利哥城？不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可怕，不是因为那些非利士人、那些耶利哥人不堪一击，是因为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所以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单读了历史之后，他所读的历史跟他的身份有一个连结，让他在那一个特殊的时刻，虽然对所有人来说只不过又是另外一个平凡的日子，他却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他说，或者神使我们得胜，我们试试看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一个了不起的王储对自己的身份有认知，对历史有通透的了解，然后他愿意来尝试。如果你是约拿单旁边的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各位，如果你还打算要升官，你想要你的日子安稳，说不定你应该劝约拿单说，我想我们还是等等再看看吧。没想到这一个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这个随扈，这个卫士，跟约拿单有一样的豪情万丈。他说，你可以随你的心意行，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了不起的领袖，了不起的跟随者，虽然只有两个人，却可以改变历史。当他们决定好了之后，约拿单说，我们上到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上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去了。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上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各位弟兄姐妹，约拿单的脑筋相当不简单。他不是单纯的认为，既然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神就必然要使以色列人，要使他那一天的行动得到祝福，得到胜利。他说，是的，原则是这样，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神也是祝福我们的。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神所选择的那个日子，那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日子是神选的日子呢？约拿单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往前走，让他们看到我们。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上来，那就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如果他们对我们说站住，那今天不是神所选择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求问神，你有没有想过约拿单的这个求问？这个求问是什么道理啊？约拿单不但是一个明白历史，约拿单也是一个有脑筋、有逻辑的人。你知道，在军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卫兵，你 站岗哨，维持一个哨站整个的安全。当有任何的人突然之间出现在那个范围，各位，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原来你们都没有当过兵。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站住。为什么站住？非常没礼貌。Well, 在那个时候，真正的重点是这整个军营的安全，要让闲杂人等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如果他不该进到这里，他连看一眼都不行。任何的树木、物资等等都可能危害这个军营的安全，所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兵看到任何的人，各位，第一时间他就叫你站住。约拿单说，如果非利士的这个军兵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站住，那神没把他交在我们手里，我们两个人要对付这一些这么多的人，他们非常有警觉，他们训练有素，看来今天不是时候。可是约拿单说，如果这个家伙对我们说上来，他要么是训练不够精良，要么是过于骄傲轻敌，那就是上帝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弟兄姐妹，在寻求神的事上，说不定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最宝贵的是你学会圣经里头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故事、信仰的教导，然后你可以把它在你的生活情境里头结合起来。你不单是明白神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事，你更能够从那里开始往前推展，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情境里头，那是真实的信仰。那一天约拿单做到这件事，他们就上去。经文告诉我们说，非利士那一天站卫兵的那家伙真是脑袋有问题啊，看到约拿单和少年人竟然说上来，各位，约拿单立刻把握机会，对他来说没有更清楚的记号了，这是神为他开大门，这是他在神面前所求的被应验被成就了。他和拿兵器的少年人就立刻冲上去，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杀了那里的20个人。因为这个哨站被攻击，突然之间大乱，非利士防线上面其他的哨站很快的发现那个哨站呢有了状况，可是却没有得到回报，所有人开始惊慌，所有人开始在那个突然之间的恐惧困惑当中，就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的战地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都战惊地且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以色列和非利士两军对阵，非利士军营的一举一动都在以色列这一边的哨站的观察之下，突然之间这里有了状况，有了很大的恐惧和战惊，情势混乱，很快的就被以色列这边发现了，情报很快的到了扫罗王那里去。经文告诉我们，扫罗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点兵，怎么可能非利士那边会有状况？是我们的人进到他们当中引起的吗？如果是，谁不在？点兵之后发现原来少了两个人，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他的卫士两个人不在。各位，如果你是扫罗王，你会怎么反应？那第一瞬间的考量常常反映出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我们最深刻的一直长久以来累积的，不管是智慧或者是经验，在那一个瞬息万变的状况之下，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他的儿子。经文告诉我们说，扫罗王立刻下了一个命令，他说去把神的约柜抬来。各位，你觉得扫罗王的这个命令如何？去把神的约柜抬来 才来。看起来扫罗王也有读历史，他也知道虽然我们的势力远远不如非利士人，但是如果有神的同在，如果那象征神同在的约柜现在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去把约柜抬来，约柜抬来可以成为我们安全的保证，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大获全胜这个平常不敢有的梦想，今天可以变成可能。领命的祭司，我猜在那个时候心里头非常困惑，因为约柜只能够用人抬，现在命令传回去，然后把约柜给抬来到这边，说不定是三天之后，所以这些祭司在当场呢，所有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如何执行。经文说非利士的那边那个混乱的情势越发的严重，所以情报不断的上来报告。扫罗王一看，哎呀，他大概也醒悟过来，抬约柜那是缓不济急的事，所以他说算了吧，情势所迫，只好点兵上阵。一阵厮杀之后，经文告诉我们，那一天以色列人乘胜追击，在一开始的两军交阵以及打仗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得到非常大的胜利。各位，如果你是扫罗王，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我们大概以为就是确保这个战争的进行顺利，兵员的调动是合理的，看这一些非利士人在一阵的败仗之下，他们如何的重整，尽量让他们的势力是分散的，追着他们跑，一直不断的施加压力，说不定那就是那一天大获全胜的标准攻势，不是吗？扫罗做什么呢？扫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突然之间下了一个命令，他说那一天以色列所有的军兵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吃喝，一直到向敌人报完仇。在敌人报完仇之前，如果有任何人违背这个命令，如果任何人吃喝，他是受咒诅的。为什么扫罗王下这个命令呢？我猜对他来说，那一天以色列可以打败非利士人实在是难以想象，显然是神的同在，神赐福他们。如果神赐福，神同在，那为什么神昨天不赐福，神今天赐福啊？我今天和昨天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扫罗越想越心虚，所以他决定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向神显出特别的谦卑，特别的敬虔，特别的信赖倚靠，也许神就更悦纳我们，赐福我们，借着我们成就更大的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扫罗和约拿单这一对父子很有趣？约拿单似乎从来不担心他跟神的关系，对他来说，我是王储，我的安全等等不需要特别多的考量。对扫罗来说，眼前的事明明就是神为你成就的，可是他很心虚，他觉得我没那么好，我怎么样让神知道 我是愿意爱他的，我是愿意敬畏他的。所以他说好简单，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吃喝，我们必然软弱无力困乏，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能保命算你狗运呢、还能够打败敌人，而且是非利士人，对他来说那所有一切的成就就只能归荣耀给神。各位，扫罗的想法很简单，他希望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确保神对他的悦纳，以至于神为他成就更大的事。百姓在亡命之下只得遵守，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到处去追赶这些敌人，冲锋陷阵。那一天，当他们进到树林里头，因为逃兵都在那里啊，他们进到那树林里头，又累又乏，然后突然之间碰到了约拿单。约拿单问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为什么每个人都看起来这么累啊？”他们说：“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什么。”约拿单说：“为什么呢？哦，因为王的命令交代，使我们众人都在神面前起了誓。”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各位，这句话讲的真的是有见地啊！他说：“你看看，神把这些人交在我们手里，我刚刚不过随手沾了一点树林里头的蜂蜜吃，我就到现在都还有力气。如果你们所有的众人因着你们在敌人那里所抢来的战利品牛羊，你们都吃喝，我们今天可以为神成就多大的事啊！”百姓一听，哇，感谢赞美主啊，还好有一个英明的王子出现。众人呢一下子欢喜快乐，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饿到什么程度呢？立刻宰杀牛羊，然后呢肉还带血就吃了。弟兄姐妹，请你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他们那天吃全身的牛排。以色列的这一些食物，因为要合乎洁净的规定，所以呢肉带血的意思是指着他在宰杀之后没有经过正常放血的程序，然后他就要么煮了要么烤了，他没因为没有放血，所以呢那叫做肉带着血。放血的程序很费时间，所以对这些在战场上面的人，如果等你放完血我再吃，那又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了。既然可以吃，他们等不及，他们就立刻就按着他们的方法就宰杀就吃了。这个消息传回到扫罗王那里去，各位，如果你是下令让百姓起誓不可吃喝，不然是必受咒诅的，现在有人违抗命令吃起来了，你会如何反应？经文告诉我们，扫罗王的反应是什么呢？扫罗王的反应是：哦，已经吃了，既然要吃，好，那到我这里来吃。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王。当他发现所有的众人都觉得吃喝是对的事，而且已经做了之后呢，他那个必受咒诅的王命突然之间好像不太重要了。他说：“好吧，既然要吃，那确保你们不会吃带血的肉，那怎么办呢？来我这里宰杀，在我的监督之下，至少这样呢不会得罪神。”不但为了这个宰杀，在王营的附近现在开始设火房了哈，他还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祭坛。因为在古代的以色列，没有人是不在献祭的情况之下吃肉的，只要吃肉一定有献祭，所以呢好像为了百姓的吃喝，现在呢程序上面的必要，所以他在那里设立了他人生的第一座祭坛。大家吃喝之后继续去打仗追杀敌人等等，到了那一天的傍晚，太阳下山了。古代的战争通常在夜晚就必须结束，因为没有我们今天先进的设备。可是那一天对扫罗王来说，那个经验太震撼了。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这么弱的势力，我们竟然可以在这一天大败非利士人。他心里头开始产生一个梦想，他在想有没有可能，虽然大家疲累，但是机会难得，也许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今天晚上给非利士人一个迎头痛击，出其不意，让他们从此以后不会再进犯以色列的国境。他问了百姓，百姓说：“王，你是王，随你的心意行。” 旁边那些本来应该去抬约柜后来没事干的祭司，现在突然之间说，王啊，你要不要问问神？扫罗王说，哦，当然。求问的结果是那一天神没有回答。各位，神没有回答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头蛮常发生的，每一次神没有回答都告诉你有状况，有人犯罪了。所以呢，扫罗心里头觉得有一点点失落，大好的机会呢被我们当中有人犯罪给破坏了。他把众人招聚而来，讲了这件事情，现在要来找出到底是哪一个人，那个人是害群之马，是罪魁祸首，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乘胜追击。按照以色列的风俗习惯，要在这么多人当中找到是哪一个人应该负责任。各位，你只要读圣经你都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这很简单，怎么做呢？抽签。怎么抽签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先从12个支派当中抽一签。那个支派被抽中的支派有几个大的宗族，如果是6个，就从6个当中再抽一个宗族，这样子从上往下，经过几回合就可以找到神所显明哪一个人犯罪得罪了他。按常理来说，这是以色列人还蛮常做的事，大家也都熟悉。那一天我们伟大的扫罗王倒是别出心裁，他说，我们不像以前那样抽签。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抽签呢？以前没有王，今天呢，今天是有王的时代了，怎么可以还那样抽呢？那有王的时代怎么抽？他说，今天在战场上面发生的事情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王家的错，一个是民间的错。各位，你还得佩服扫罗王，对不对？他好像随时随地都记得他是王哈，好像有任何一个行政的程序会让大家忘记我们今天是有王的时代，那是要极力避免的。他告诉大家说，不可以啊，今天已经有王了，有王以后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抽签，只抽2根签，到底是王家的错还是民间的错？各位，就这一点而言，你把扫罗和约拿丹相提并论，你发现这两个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和作为，真的蛮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当王这样坚持，事情当然这样办。各位，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抽签是谁的错？是王家的错，是王家的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扫罗王，那一个时间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上帝说那一天的错是王家的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扫罗王说王家的错啊，哦，王家今天在战场上就2个人呢，那所以呢再抽一次，看是我还是我儿子。各位，这大概是圣经里头最没有人性最没有智慧的一段记载。如果扫罗王有那个气魄有那个见识说我们来抽是王家还是民间，当神显明是王家的错，王家的错是谁的错？王家的错就是王的错，管你谁的错都是你的错，是你说是王家还是民间，是你要刻意凸显王家的身份和角色，所以只要是王家的错都是你的错。在那个时候你还退回去说，哦，那我们找到到底是哪一个个人，如果我们要找个人，我们用原来的方法找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王家和民间的这一个程序呢？各位，扫罗每一次在他有可能是那个做错事的人，或者他的权位基础可能不太稳固的时候，他常常非常的摇摆，他常常很没有安全感。 他常常会在那个时候做很多奇怪的事。在显出是王家的时候逃避责任，各位，他让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制度几乎就是陷入万劫不复的状况。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哎，你立下什么榜样呢？推卸、逃避、没有担当。各位，当扫罗说是王家两个人，再抽一次，看是我还是约拿单。你知道抽签有一个好处啊，抽签就是一定会抽出一个人。一抽，抽出来是谁呢？你希望是谁？当然是扫罗嘛，怎么看都是这家伙的错。上帝很幽默，抽出来是谁呢？是约拿单。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读经读到这里就突然傻眼了，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看都觉得应该是扫罗的错，怎么会变成约拿单呢？可是神说是约拿单。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个观念，刚刚我们已经发现求问神不永远都有答案，对吧？扫罗刚刚要求问，我们趁胜追击去攻击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神不回答。各位，神有可能不回答，那就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就是求问的问题如果它是非常荒谬的，在非常荒谬的问题之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回答？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来求问神说，上帝啊，我侍奉你，我奉献我的一生，我来跟随你，我来敬拜你，我来侍奉你，我要帮助弟兄姐妹来更好的跟随你，神你要不要拣选我？神说好。各位，让我接着我再问，我说，上帝啊，在我全职侍奉你成为牧师之后，你怎么样帮助我有钱有权被所有的众人崇拜跟随？各位，你觉得神要回答这个问题吗？荒谬的问题常常引来荒谬的答案。在士师记第二十章讲到以色列的一个故事，那一次呢，那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去到以色列的城里头去过一夜，没想到那一天晚上他的妾被性侵致死。这个以色列人非常悲愤，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为这件事情要讨一个公道。各位，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做。以色列人点兵，十一个支派全点了去打便雅悯支派，然后他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谁应该先上去打？神给的答复是什么？荒谬的问题给了一个荒谬的答案。神说犹大先去。各位，神讲得这么清楚，你觉得应该大获全胜吗？应该是吗？神都指示的是犹大先去打。那天他们去打，打得灰头土脸，以色列还没有醒来哦，打得灰头土脸。你有神很清楚的指示去打得灰头土脸，回来你还不觉得这个问题和那个答案是兜不起来的吗？他们第二天又问，上帝啊，可不可以去打？当然可以啊，你脑袋这么差。他们上了战场，又死了一大堆人。各位，还没醒来耶，神为什么这么回答？怎么会以色列当中有人做错事？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好像攻打迦南人，攻打其他那些得罪神的那些迦南人，怎么会用一模一样的方式？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荒谬的问题你会得到荒谬的答案，如果荒谬的答案还不能够打醒你，那你真的也是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一天当再抽出来是约拿单，扫罗说，约拿单你该死。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哎，哦，感谢赞美主啊。约拿单说，怎么回事？看来看去，我今天唯一的问题是我吃了一点蜜，哎，我吃了那点蜜就得死啊。原来不可吃喝的命令颁布的时候，我甚至于不在场，哎。扫罗的回答是什么？扫罗的回答不像父亲，更不像君王。扫罗说，管你的，你就要死，因为签抽出来是你，还好不是我。 各位，那一天在那里的以色列百姓对于扫罗说的这一句话，约拿丹你定要死，我不管你怎么回事， OK， 虽然我讲不过你，但是你就是得死，以色列百姓对于这个状况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第四十五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是刚刚肉还带血就吃了的以色列百姓，属灵上他们不特别有见识，不过对于这个荒谬的问题得到一个荒谬答案，他们看得太明白了。他们说，扫罗王啊，你真是太糊涂了，你开什么玩笑？今天我们众人不准他的一根头发掉到地上，你起誓说他一定得死，我们也在神面前起誓说他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到地上，你看怎么办？扫罗一听，哦，这样好，那我们回家吧。各位，什么是人生？什么是信仰？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故事里头，两个人对自己的身份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可是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对约拿丹来说，他要找一个机会帮助以色列人可以在长期非利士的欺压逼迫之下可以喘一口气，可以有一个机会反败为胜，可以让以色列人过好一点的日子。扫罗王呢，一天到晚想要多证明一些似乎不存在的。扫罗王呢，对于他的王权，对于他的性命，对于他的好处的维护不遗余力。我们在神面前如何因着我们和神的关系得到非常深刻对生命的笃定跟把握，不管眼前的环境如何，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管我们到底有过得好或不好，表现多杰出或多平庸，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爱我们到底。这样子的信息，这样子的信念，可以在你的心里头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满足，最后他成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扫罗不是不认得神，可是他在神面前，他似乎永远觉得那个关系是非常危险的，是非常薄弱的，是随时有可能遭遇挑战的，是好像神很缺乏安全感，我一定得一天到晚做一些事来显明我是爱他的，所以他会祝福我。他要抬约柜，他要大家进食，他一天到晚起誓，可是呢起的誓都不遵守承诺，当大家吃喝之后好像跟没事一样。对约拿丹来说，你看得很清楚神是这样做，你有心里头笃定跟把握，你就快步的跟随跟上，你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寻求清楚之后就勇往直前。虽然扫罗好像当王，可大概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王呢非常可怜。约拿丹虽然一辈子没当成王，可是所有人都羡慕他跟神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吗？父子家国，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扮演。可是呢，答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一切。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停在表面，停在形式，我们需要让信仰成为心里头的力量。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带来各式各样的恐惧，如果我们心里头里面的比外面的比世界的 更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像约拿单一样，因着神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同在。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样的生活际遇之下，我们都可以顶天立地，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召聚我们，谢谢恩主拯救我们，谢谢主愿意伴随我们，与我们同行。主啊，但愿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但愿你复活大能所显明那改变生命使人重生的经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宝贵的日子。不但如此，成为每一个日子，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成为你福音大能的见证。